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再一次跟你求，求你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让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看见大卫，哦，主，他在你面前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走一个信心的旅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看见大卫在被追逼的当中，主啊，他仍然有一颗仰望你的心。主，我们今天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哦，主啊，都让我们有一颗仰望你的心，有一颗寻求你寻求你心意的心。主啊，真是欢迎你的灵再来做开启的工作，让我们不只是在圣灵周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聆听你的声音。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被追逼，在有压力的时候，我们更懂得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来聆听你的声音，好成为我们每一天征战得胜的秘诀，成为我们征战得胜的能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在翻到撒母耳记上23章之前哈，我想回答一个有人在讲义上面写了一个问题，那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哈，不过我好像都没有解答过，所以我今天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哈。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上个星期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哈，那我们看见就是说特别提到扫罗，那么提到扫罗呢，当那个扫罗心中有仇恨的时候哈，他想要杀大卫的时候，圣经上就提到一句话，特别在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说到，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哈，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那么有些人就问了，就说为什么神会差恶魔来扰乱撒母耳？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来扰乱这个扫罗，我不晓得你心里有没有这个疑问啊，就是说怎么神会差遣一个恶魔，好像神怎么差遣一个魔鬼啊，来扰乱这个撒母耳。那我想我就很简短的分享一下啊，我们就从其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在旧约跟新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当扫罗曾经是一个有圣灵在他的身上，有被圣灵来感动的过的人哈，在扫罗的里面有心灵，对不对？这是我们看到的。但是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当一个人他远离神的时候，神的灵会离开他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扫罗在这个圣经上讲，神的灵就离开他，因为在他的心里面没有一个仰望神的灵。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想到哈，当一个人不跟在旧约里面不跟神亲近的时候，神的灵会离开他，但什么时候他在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灵会再一次重新的在他的里面。但是在新约里面不一样哈，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人他当神的灵那个信主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以后里面以后，我们就永远都不会怎么样，神的灵都不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们会不会像旧约一样我们会有得罪神的时候？有，可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会什么做提醒的工作啊，会圣灵会来提醒我们，会让我们可以畏罪畏义畏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是在新约跟旧约里面很大的不同。那么因此我们也在这里，我们就是想到当神的灵离开的时候啊，就很容易怎么样呢，就成为我们的神的灵不在的时候，这一个人呢在旧约里面，就神的灵不在的时候，就很可能会有怎么样，他就有破口。那么有这个破口的时候，就会有邪灵很容易的就进来。那么扫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但是圣经上这里提到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那我们要了解到，其实在犹太人或者在神学的观念，在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观念里面，他们认为神，他们所相信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啊。那么因此呢，那么 当圣经上讲到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的时候，所以在犹太人的里面，他们真的是认识到说，既然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虽然在圣经上有讲到邪灵，有讲到其他的神，他的层次都是第一等的哈。那么因此我们就想到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最早的一卷书叫做什么？约伯记，对不对？那我们记得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的众子，对不对？圣经上讲神的众子，哎，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了，神的众子当中怎么有一个是撒旦呢？有没有这样情况？那换句话说，在这些对他们来讲，其实不是叫做真正的神嘛，对不对？好，因为我们的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在旧约我们看到约伯记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看见，当神。那个神有众子，其实讲到神的众子，我想再提到一点哈，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哈，神的众子里面也包括什么？就有包括天使，对不对？好，那么在神的众子里面呢，天使里面有很多的，有三个很重要的天使长。我们看到天使长，我们有提到过，天使长里面有米迦勒，好，我们看到天使长里面有什么加百列，好，天使长里面还有一个路西佛，好，路西佛是谁呢？路西佛就是撒旦。就是魔鬼。好，那么因此我们看到神的众子里面，还以前在很早的时候，那个天使路西佛也在神的众子里面。那么在约伯记里面就特别提到，当时呢这神的众子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是这个撒旦可以说魔鬼。好，那他就跟神说，求神给他一个 permission，好，去怎么样呢？去伤害约伯，对不对？去扰乱这个约伯。那么神就给他一个 permission， 好，就是说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不可以怎么样，你不可以取他的命。好，那么同样，今天我们回到这里来看，我们看见当扫罗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里面，神的灵离开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什么极大的一个破口。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容许仇敌撒旦，神容许恶魔怎么样进到他那里去，并不是什么神特别差派一个恶魔来搅扰他，乃是怎么样神容许。那我们看见说，在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看到神任凭，神容许啊。但是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作者的写法，他写的方式，让我们看见好像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他。那么实际上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是神容许恶魔来扰乱他。这样明白那个意思吗？好，那我们就先解释到这里哈。OK。那另外一点，我就想说，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想到哈，我们实际上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感谢神。其实神给仇敌魔鬼还是有一个界限的哈，不准他来怎么样伤害属神的子民。我们有神的保护，我们有神的盾牌在我们身上。阿们啊。好，那我们今天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3章。那么撒母耳记上第23章，我们就看到，其实在这几章的经文里面，就不住的看到大卫在那里逃亡。好，那么所以在23章的第一节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来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那么在大卫逃亡的过程里面，好，他经过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地点。那我们上个礼拜有发给大家有一张地图，都看见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在很多很多不同的地点，都在这个地方逃亡的时候走来走去。好，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说，以色列人呢，在当时来讲，他们有很多的敌人，他们有非利士人，有亚玛利人啊等等，有许多的敌人。 所以基本上大卫在逃亡的过程里面，他不但是在逃亡扫罗的追杀，而在逃亡的过程里面他也碰到什么，他们的敌人也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大卫去到去到这些也去到这些敌人的所谓他们敌人的这个怎么讲啊，他们的阵营的这一块的地图上面。那么因为大卫还是以色列人啊，对不对？所以呢，虽然扫罗在那里追逼他，可是好像在他的心里面仍然是有一个为着他自己的百姓，为着他自己的国家的人民，还是有一怎么样，有一颗心愿意去跟敌人来征战。好，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地方看到有这个非利士人来攻击基伊拉这块地方的时候，大卫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哎，我觉得这一点给我们有一个学习。大卫知道非利士人已经也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块的地盘上面，在那里犯境，在那里攻打，在那里击杀，但是大卫在这个逃亡的过程里面，他懂得一件事情，就是有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好，那我们采取什么的态度？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血气一点呢，我们就去跟他打了，那或者呢，我们按照血气一点，我们就去逃了，对不对？我们可能有这两种的状况。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懂得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人，所以大卫就在那里求问耶和华。哈，那我不晓得今天当你在生活的环境里面，你碰到有敌人的时候啊，你是存着一个什么的态度？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神的面前来跟神求问说，神啊，我在这个时候要不要去攻打仇敌，我要不要去跟他们打仗，我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所以大卫就在神的面前来求问神，当他一求问神，神就对他说话，神说什么？我必将敌人交在你的手中，我必将这些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中。哈利路亚。那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见，扫罗已经神的灵离开他，求问的时候他也没有来求问神。可是这个大卫呢，他懂得在征战的过程里面，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就是懂得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所以我们从其实从这几章的经文里面看到，大卫在逃亡的过程里面，他跟神中间的关系是什么？有问有答，有没有？好，这几天我们在提到聆听神的声音，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他的声音，神是不断说话的，对不对？昨天刘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但是很多时候不是神没说话，是什么？我们听不见。好，那么在因此我们看到说，在这一个关系的里面，大卫懂得在神的面前常常来寻求神的面，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好像不是要等到五年十年以后神再把答案给他，他乃是每一次来求问的时候，神就把答案给他。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求问神，神就回答他，他就跟他说，你可以下去攻打这些非利士人。好，那我们就看见，因为神告诉他可以，而且神也给他一个应许，我已经将这些敌人交在你手里了，所以他有这样子的应许，有这样子一个神的回答，那么这场征战会不会赢啊？一定会赢。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就赢了这一场的征战，并且也拯救了那一个基伊拉的这一块地方的人。好，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虽然大卫到了这个基伊拉这块地方拯救这块的居民，哇，这个扫罗脑筋那个耳朵也很灵啊，他知道大卫跑到这里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扫罗又去追逼这个想要去追拿这个大卫。好，那么他到了扫罗呢要去追拿这个大卫的时候呢，好，他在心里面好就有一句话语，他说，不管这个城啊有门有栓的，好，我一定 一定要把这个大卫抓到，而且呢，他还怎么样？其实扫罗从来都没有求问神啦，可是他每次都理直气壮，哦，理直气壮在这里说什么？他说神一定会将他交在我的手里。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非常的有意思，哦，扫罗呢就在跟大卫真是两个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哈。那我们在这里也看见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大卫来到这个基伊拉的地方，他也知道扫罗想要设计谋害他的时候，大卫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哈，把以弗德拿来，把以弗德拿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以弗德是什么，就是祭司身上穿的一个什么，一个背心。那请问你这个以弗德的作用是什么？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好，好，那一部分我们看见当年的祭司身上都有一个以弗德，那以弗德呢，这个背心一个 vest 上面好非常的特别，因为在他的胸前有什么，就是刚才我的弟兄所说有十二个支派，所以在这个胸前里面他有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宝石啊，所以等于说祭司在他的前面是有这个十二个支派在他的胸前。那么还有呢，这个以弗德有两根肩带在他的肩膀上。好，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弗德的肩带上面的时候呢，每一边的肩带的上面也都代表什么？每一边代表了六个支派，六个支派。换句话说，这个以弗德也代表了什么？神对那些祭司说，你要常常将以色列的支派放在你的心头上，也担在你的肩膀上。好，那么但是大卫今天他在这里跟这个祭司说把这个以弗德拿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大卫把这个以弗德拿来，因为在他的心里面好像就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在他的心里面怀念什么，纪念这个以弗德，也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有一个祷告，有一个 carry， 把十二个支派放在他的心上，把什么十二个支派愿意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当他把这个以弗德拿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就让我们看见一个祷告的心跟祷告的一个态度，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那么因此在第十节的地方，大卫就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来指示仆人，我应当怎么做，到底下一个步骤是如何。那么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那把以弗德拿来，但是我们特别要看到在这个以弗德里面所代表的一个祷告的心态，所代表的一个祭司的一个职责。好，那我提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今天我们都是好像是活在新约的时代。好，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所谓好像没有在旧约里面在犹太人当中的祭司，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新约里面神怎么对我们说呢？在新约里面彼得前书里面特别讲到，我们每一个人进入神国度的人，我们在神的眼中就被神看为是什么？一个君尊的祭司。那么一个君尊的祭司，最主要的君尊的祭司，我们有一个神放在我们给我们一个托付是什么？就是一个祭司就是应该在神面前常常来祷告。阿们。好，常常来祷告。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就要常常 carry， 就常常 carry 那些被神所关注的人。好，我们要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心上，为他们来祷告。那我就想到说君尊的祭司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要让那些在黑暗里面的，在外面的，在那些危险的，在有需要的人，在那些 还不认识的人、甚至于在、就是凡是、那个神把感动放在我们里面的，神都愿意我们来为这些人祷告。那、我想、这两天聚会我们有一个操练，好，我觉得是很宝贵的一个操练，是什么？就是我们为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为着身体有疾病的人祷告，我们为着有困难的人祷告。你知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什么？祷告的语言。祷告的语言是什么呢？方言。那我问一下，在我们当中这两天聚会里面，你以前从来没有得着过方言，可是你在这个聚会里面有得着方言的人，有没有这样子的？哦，举一下手，有一位。好，还有没有？那边也有一位，哈利路亚，好不好？先分享一下，你们是为什么事情祷告？为家人得救祷告，是吧？ OK， 这位呢？是为家人祷告，因为我们是三个人一起，就是跟旁边的姊妹一起在祷告，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在 carry 别人的痛苦，我们在 carry 别人的疾病，我们在 carry 别人没有信主的那样子的一个负担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中间，神可以把他的祷告的语言赏赐给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用悟性祷告，我们也可以用灵来祷告，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再回到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卫那个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他把以弗德拿来，他就在那里来祷告。那我们也看到神给他话语，好，那么神给他的话语的时候，那个话语里面呢，好像听起来哈，他说他大卫在那里问说，扫罗哈会不会来？神跟他说，扫罗怎么样？一定会下来攻打他，哈，一定会下来攻打他。然后呢，他在那里问说，那这些人会不会把我交出去啊？哈。交在敌人的手里，神还跟他说什么？哎呀，必交出来。如果你是那个大卫，你怎么办呢？你是大卫怎么办呢？好，那我那个就好像看到是说，实在是难处非常的大。好，那么而且神也跟他说必交出来。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有一些的祷告，我们最好不要知道答案比较好。你知道答案的时候，你就知道哇，那个大难当头。好，那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神的答案是等，或者神没有说话，你也不要很失望哈。其实神也是保护你、时候到了他就会让你知道。那同时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跟大卫说必交出来，好，那么神就因为什么？因为神很信任大卫啊，他知道大卫对他的倚靠，不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大卫就转离神，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跟神的一个关系上面，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在难处中间他比较能够承担，有一些人在难处当中第一招来就赢不过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也是一种跟神的一种关系。那么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圣经上却跟我们提到一句话，上个礼拜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大卫那个时候在亚杜兰洞里面的时候，跟随他的人一共有多少人？400人。那400人是什么？心里作难的，又负债的，又苦恼的，好，400人。可是神跟他说，你不要停留在那里，你要出来到犹大地去。当大卫听从上帝的话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跟随他的400人反而变成了多少人？600人。而且这600人，现在的这600人跟当年的400人有点不相同了。现在的这600人是什么？是可以跟着大卫一起征战的，一起打仗的。这个600人啊，可以在圣经上也提到他们好像一个大能的勇士一样。所以现在圣经上再一次告诉我们说，大卫就跟随他的一共有600人，好，有600人。那么在这一段话语里面，我们就看见，因为神虽然跟他说那个扫罗一定会，那个敌人一定会把你交出来，但是因为神已经跟他有告诉他，好，那个有指示他，所以呢神就在那里保守大卫。虽然敌人会把你交出来，但圣经上讲一句很宝贵的话语，他说扫罗天天寻索 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哈利路亚！虽然敌人扫罗寻索他，可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们手里。我想那个大卫哦，真可怜。扫罗是怎么样？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以后啊，天天寻索他，天天寻索他，可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啊，也许你没有，我们没有像大卫那么惨啦，天天怎么样都被人家追逼啊，可是我们不能够否认，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都觉得环境所给我们的压力是什么，好像寻索我们的命一样啊，我们天天在那个冲突跟挣扎里面。但是你要我们真是就是时时提醒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好，不要被这样子的环境所限住。虽然环境天天给我们压力，可是你也可以宣告说什么，神，你必不将我交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我必能够胜过这个环境。好，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继续后来他逃到西佛的旷野。好，这一次他逃到西佛的旷野，就碰到谁呢？碰到他的好朋友约拿丹。好，那么约拿丹呢，知道他的父亲在寻索这个大卫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十六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哦，我觉得这太宝贵了。我又是想到约拿丹哦，我真是佩服他，他明明知道这个王位以后要归大卫，他也知道父亲在那里追杀大卫，可是这个约拿丹呢我真的觉得有没有这么棒的一个人他什么，他尊重神的计划，他没有因为那个知道他的王位不保了，他有嫉妒大卫或者跟大卫有怎么样的一个过节，他乃是什么真诚的对大卫，他还懂得在这个时候去坚固大卫的心，让大卫要靠神得以坚固，还给他说安慰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好友，也明白上帝心意的人。所以约拿丹就对他说，你不要惧怕。哎，我觉得太宝贵了。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要做你的宰相。哈利路亚，约拿丹就愿意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帮助大卫，叫他不要惧怕，要靠神来得以坚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实在是给我我真的感受到那个很大的一个激励跟鼓励。好，那么也在这里我们也想到，也求神让我们常常能够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些的鼓励跟帮助。好，我们人呢有时候常常都会有私心，特别是跟自己的家人家族里面有这种怎么讲有这种冲突或利害的关系，或者别人跟我们的家人里面有冲突利害的关系，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那种血气很容易出来，我们那种想要报复的心很容易出来，或者我们想要那个凭着自己的意念所做的事情，我们很容易的出来。但是呢，就求神让我们也可以从约拿丹的身上学习到，我们去尊重上帝的计划，能够做我们弟兄姊妹，甚至于做我们看来好像是仇敌的那些人，让神给我们有宽广的心，好，可以饶恕，也可以可以做激励跟鼓励的工作。那么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我们也来看扫罗的状况。大卫在这里倚靠神，他在逃亡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心胸。但是我们也来看看扫罗，我们看见扫罗呢，他当他在这里追杀这个大卫的时候，那么他说了一句话，他跟那些这些人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们就一起看一下西佛人， 十九节，西佛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的山寨中吗？好，不是在那个哈基拉的山里面在藏着吗？好，然后呢，他还跟扫罗说：‘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你的手里。’好，那么这个时候，扫罗接下来讲了一句话，我们就跳到好第22节的后半段。好，他说：‘你要把他的状况告诉我。’然后扫罗就说：‘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怎么样，他甚狡猾。’我们看到一个人呢，就是这样，自己心中狡猾的时候就要说什么别人是狡猾的，这就是扫罗。好，这就是扫罗。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自己的心里不正的时候，我们就以为别人也是这样。这个扫罗的身上，我们太就是看到他说自己狡猾就说别人狡猾，好像当年的约瑟，好，他的兄弟们呢那个陷害他，到最后呢他们的兄弟就跟约瑟说，好，他说啊，那个他说因为现在父亲死了哈，所以约瑟一定会用什么方法呢，用他一定会足足的报应我们哈。那没想到这句话一讲，约瑟就哭了。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常常会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哈，那去想别人是怎么样子。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求神常常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小心眼，要用自己那个心怀不轨的心去想，去猜忌别人，去想别人。好，那求神帮助我们。我自己就觉得说哈，我稍微讲一点点婆媳关系哈。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哈，那年轻的时候结婚以后，那么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心理的状态，可是我们就会这样子去想别人哈。那我记得，因为我在我跟牧师哈，我们在交朋友的过程里面的时候呢，那我先生的就牧师的家人。我们一开始交朋友的时候并不是很赞成哈，因为我跟牧师两个，我们都是从小在同一个教会长大的。那我常常说我跟我的先生是青梅竹马哈，我们很小就认识了，那然后很小就谈恋爱哈，那也很早就结婚哈。那么所以在这样情况，那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你知道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什么那个嫌疑闲言闲语的啊，所以当时我婆婆很害怕说那个因为我们在教会都很太多人认识我们，总是很怕有很多闲言闲语，又很怕我们万一交往不成功哈，那个脸不晓得往哪里摆这样子哈，所以呢就不是太赞成我们交往。那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在我的心里面就有一点点的这种好像感觉到没有被接纳，没有被没有被接纳的那种感觉就存放在心里哈。那么所以呢结婚以后哈，你知道我结婚以后呢，我就发现哈，那当我的婆婆哈，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特别讲我妹妹，因为是我自己家人，跟我妹妹哈，我婆婆有时候会称赞我妹妹，就跟我妹妹说：“哎呀，你好温柔哈。”跟我妹妹说你好温柔哦，那我就会用我心里面就觉得什么呢，我就觉得说她在说我不温柔，你懂你知道，用我的心里去想，其实她没有这样子说，可是呢因为我里面什么有一个疙瘩，我里面有一个伤痛，所以我会用我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对不对？好，那个，所以每一次我婆婆只要一称赞我妹妹，说她很温柔啊，说她脾气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在说我不温柔，我的脾气不好哈，我心里就什么，就有一个疙瘩在里面。这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哈，但是呢，我就发现说这样子的事情，我今天很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讲到我们心理的状况，我们常常就用我们的心理的状况去想别人，那很可能这个心理状况也是我们过去可能有受过的一些伤害，或者我们里面有一些不正确的一个想法。那么因此我们在祷告里面是经常的可以跟神说，神啊，求你的灵来光照我，看看我们里面好像诗篇 139篇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心到底如何，所以我们要常常求神让我们的心可以被神来光照，也愿意被他来光照。好，那其实 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太敢祷告，因为神一显明出来我们心里的黑暗的时候啊，我们也好像活不下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太敢让神来照我们的心，但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扫罗在这里说他把在自己的心表明了出来。那么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说，就看到他们在这个逃亡的过程里面，那么这个西佛人出卖了大卫，但是感谢神，神就没有把大卫交在他们的手中。好，那然后我们就看到继续的大卫又在那里逃，那么这一次又逃到圣经上告诉我们又逃到马云的这一个旷野的地方。好，那么逃到马云这旷野地方呢就很妙了，圣经上说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山的那一边，一边在这里一边在那里。好，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大卫在这个逃亡过程里面，圣经上还讲了一句话，他是急忙的在逃亡。换句话说，大卫没有一次是想要跟扫罗硬碰硬的正面去抵触的，他总是怎么样逃亡的时候他急忙的，他就是采取一个中国人讲36计走为上策的，就是逃。所以这个大卫所做的就是一直在逃的一个阶段。好，那么在这个逃的情况里面，我觉得神的计划太奇妙了。每一次不是神不让他被抓到，或者是什么一下非利士人又来打仗了，那扫罗又怎么样又得带兵去抵抗那些非利士人，又逃过了这一切。好，那我们现在就跳到24章了。那么跳到24章里面就讲到扫罗呢在这个追赶的过程里面，好，那他就到一个山洞里面去，去到一个磐石洞里面。好，那么圣经上讲的很有意思，说那里有一个洞。好，那这个扫罗大概在外面逃亡很久了那么追杀很久了，所以他想上厕所。好，他就跑到那个洞里面要去准备要去上厕所。那我们就想说这个时候扫罗就到了这个洞里面去。好，那么大卫也在那个洞里面，所以我们是知道这个洞一定非常怎么样，非常的大，可以躲这么多的人。而且扫罗去上厕所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洞的里面是什么，里面还有人，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山洞非常的大。那其实我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真的有去那个，上个礼拜我提到我们去他们的山洞，去他们的山寨那里我们站在那里是就说不知道哪一个洞是那个是扫罗上厕所的洞那就是看到那些山洞这么多这么大所以真是就想到说真的在以色列这块地图上面是有很多的山，也有很多的洞。好，那么扫罗去上厕所的时候呢，大卫呢在这个时候他就大卫知道扫罗在那里。好，那么因此大卫跟随他的人就跟他说，你就让我们去把这个扫罗拿下来。他说这一定是神给我们的好机会，这我们常常会这样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好机会，哇，真是感谢神，要让我们可以追拿仇敌捉拿仇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可是呢大卫呢他就去把扫罗的衣襟的外袍稍微的割了一段下来。但是圣经上跟我们讲到很宝贵的一点，就是大卫把这个衣襟割下来以后呢，他立刻就怎么样，就后悔了，他就后悔了，他也就心中自责。我们一起看第5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们一同来念，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看见在这里，大卫虽然知道他自己以后是要做王的人，扫罗追逼他，他没有一点的 那个错。好，那么但是大卫他非常懂得，既然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我就不能够下手害他。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他尊重神的受膏者，他尊重神的受膏者。我觉得这一点实在是太宝贵了，大卫在这里他尊重神的受膏者。好，那么因此呢，后来我们就看见大卫就在那里，后来在洞里面的时候，他就跟扫罗在那里说，哈，他说，大卫在那里说，你为什么要听别人的谗言呢？说大卫想要害你，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可是我却怎么样？爱惜你，好，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大卫非常尊重，他非常爱护耶和华的受膏者。其实我们在这个大卫整个逃亡的过程里面，大卫两次好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是大卫都没有伸手去害这个扫罗。好，我们再看一下26章，好，也是同样的讲到在一个洞里面，26章。撒母耳记26章，好，26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到这个第6节讲到在西佛的地方，同样的讲到一个洞里面。那么在这个洞里面呢，扫罗太累了，就在那里睡觉。他睡觉的时候地上有几样东西，好，有什么呢？有枪跟水瓶，好，有枪跟水瓶在那里。那么同样的，大卫在他旁边的人再一次跟大卫说，啊，这又是神给我们又一次好机会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扫罗给拿下来。可是我们看见大卫就对亚比施说，好，我们看第9节，大卫对亚比施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啊，因此大卫呢，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把他头旁边的枪跟水瓶拿来就走了。他没有杀害扫罗，他也没有惊动他，也没有惊醒他，哦，所以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真的看见他尊重上帝的受膏者。那么同样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哦，也求神也给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心，就是我们愿意尊重神的受膏者，哦，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受膏者是谁呢？那么受膏者当在圣经里面讲到，在圣经上面讲到过去能够接受膏抹的受膏者有三种的身份，好，君王的，还有什么祭司，还有什么先知，好，有这三种的身份受膏者。所以我也求神也让我们能够尊重神的受膏者，好。那么如果讲到受膏者，那我们也看到在教会里面，好，牧者就是什么，也是神的受膏者。所以我们要尊重牧者，好，我们要尊重牧者。那么当然我站在这个位置跟你们讲这个话不大好啦，因为我也算是牧者之一，可是呢，我真的看到说这么多年来，我真的在心里面有一个感觉感受，就是我们一定要尊重受膏者，尊重上帝的仆人。今天我们不管在哪一个教会里面，我们都要尊重神的受膏者，啊，那么有的时候在当然在这些年里面而且我们要尊重各个教会的受膏者，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要尊重各个教会的受膏者，啊，那每一个教会神把他的仆人放在各式各样不同的教会里面，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有的时候是在不同的好像教派里面，不同的宗教教派里面，不同教会的体制里面。那么当然这些年我们有看见，我们常常会把它分开，有什么灵恩派的啦，还有什么传统的教会。那有的时候呢， 在教会与教会中间，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什么批评啊、论断啊等等。那么甚至于我们会，也许在我们的口中也会讲到不精心的啊，我要说不精心的不是故意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会觉得哇，传统教会的牧者那太传统，怎么样怎么样，就讲一些话。那我今天我要真的要说，我们要尊重每一个教会的受膏者啊，不管是传统的，是灵恩的，不管他是浸信会的，是长老会的，不管他今天是灵粮堂的是生命河的，或者是小群的，是聚会所的，我们都要尊重什么？各个教会的牧者，阿们，要尊重受膏者。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们不可以伸手害他，不但是不可害他，我自己觉得连批评论断的话语我们都要小心。我们能做的是要常常为这些受膏者来祷告。好，那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我自己在侍奉里面哈，那有的时候我会有机会去一些不同的教会。那我自己一直要记住一个原则，不管去到哪一个教会，我一定要尊重那个教会的牧者，尊重他受膏的职分。好，那比方说，那有的时候我有一次哈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我那次去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因为那个牧师打电话给我，我要去一个台语教会讲道哈。那我呢一句台语都听不懂哈，我也不会讲任何的台语。那所以那个牧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蛮紧张的，我就为那个牧师说，他说我可不可以请你来我们的教会分享哈？那他说我们的教请你来讲一个什么题目呢？那更特别，他说请你来跟我们分享那个认识圣灵哈。哇，我想传统的教会那个台语的教会好，还要讲认识圣灵哦，真的心里面蛮紧张的。不过呢我就答应了，我就去一直跟神祷告。然后我去要去之前，我也跟那个牧师说，我说对不起哦，我不会讲台语耶。他说没关系，他说我们大部分人也听得懂国语，那不行的话我们就可以翻译好。所以我就去到那个教会，那我就想要去到那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比较保守。那我如果要提到圣灵的工作，就一定会有什么，一定会有服事嘛，好。那可是呢，我就想到我一定要尊重那个牧师，所以我就要跟那个牧师说，你允不允许在这个聚会里面能够做服事？那么他说可以，我才做。然后我还要问他，你们教会的限制那个限度是多少？好，那如果我可以为人按手祷告吗？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就要把这些事情要讲，要搞清楚，我才敢做。好，那我感谢主，那次虽然没有用台语讲到，不过他们都听得懂我的国语。好，在侍奉的时候也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经历了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我感谢主。我就想到说，我们需要来尊重各个教会的牧者，尊重那些受膏者。好，这是一个大卫一个非常经典，或者说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品格跟个性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属灵的品格跟个性在他的里面。所以大卫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扫罗哈，那么扫罗一直去追逼大卫的时候，大卫没有伸手害他，但是大卫也跟扫罗说，我都没有亲手害你，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直要这样子追杀我呢？那我们看见这个扫罗也蛮可爱的，扫罗呢听见的时候24:16，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就说，我儿大卫啊，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怎么样，放声大哭。所以我们看见扫罗其实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有会哭的，他也感觉到自己做的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他放声大哭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神的灵在他里面感动，他就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来待你。所以这一段话，大卫这个扫罗讲的这一段话也让我们感觉到，在那个时候他的心里面好像真的是在松动，有一个柔软的心。他说 那个这个扫罗就在这里讲哈，他说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上山寨去了。我们就看着在这个时候，扫罗好像也有在那个时候有一丝的悔改，他放声痛哭，他也跟大卫有承认自己的错，承认自己的罪。哦，他也懂得在这个时候跟大卫说要一个恩典。什么恩典呢？就是你要顾念我的家跟我的后代。好，那么他们彼此立约，那么起誓，那么以后分开。那好，那但是呢，我们到了26章，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可是扫罗怎么样？一下子又忘记了啊，他又去追赶大卫。那么再一次，大卫在那个山上跟他讲话的时候，保罗又再一次听见他的声音哈。那再一次。他也承认他的罪。我们跳到21节，26章的第21节，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好，我们也看见这个扫罗，其实，在这个时候，其实扫罗一生就是糊涂人啦，哈。大卫是一个那个合神心意的人，可是扫罗却是什么糊涂人？从他第一次在吉甲的时候，那个7天要等撒母耳，没等到撒就自己献祭的时候，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什么？哎呀，你真是糊涂，你做了糊涂事了。我们看见大卫这个扫罗这一生好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糊涂，当他的里面没有亲近神，没有神的灵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糊涂人。但可是那个大卫却在那里看他的性命为宝贵。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啊，在这一个逃亡的过程里面。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看在这个逃亡过程的时候，他们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的经文，就是在马云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提到好几次马云啊，那这一次我们要再看到在马云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卫呢到了马云的地方。那么到了马云的地方呢在那边有一个人哈，那么在这个马云的旷野有个地方叫加密，有一个人是有一个人叫做拿巴。那么大卫呢就来到这个拿巴的这一块的地盘的地方。那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我们也蛮熟悉的，可是我想跟大家再分享哈。那么大卫来到这个拿巴的家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拿巴哈是一个富翁哈，很有钱的人。那么他不但很有钱呢，可是呢这个拿巴呢圣经上形容到他的个性是刚愎又凶恶，好，可是呢，这个拿巴刚愎凶恶的人却娶了一个美貌的妻子，好，那圣经上说他有一个聪明又俊美的妻子，好，那这个妻子的名字叫做亚比该。好，那我们就来想想看这一段的经文啊，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那大卫到了这拿巴的家里面，那么拿巴呢，他呢就本来呢大卫只是说到了这个地方，他非常按照这个当时的习俗哈，或者我们现在也是神要我们去到一个家或者一个城市里面都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去到那家一定要问他什么，愿你平安，对不对啊？圣经上不管旧约新约我们都看着，去到一个地方一定要愿你平安。那么所以大卫也到这个家里面愿他们平安，希望神的平安能够临到他们。但是呢，因为在逃亡嘛，一定会什么缺食物啊，缺水啊，缺一些的东西，所以呢大卫就希望这个拿巴能够成为他的供应。他也在那里说，我一定会那个 意思说你如果供应我呢，我不会伤害你，而且我也愿意把一些那个财物好要跟你能够有换取。那么可是这个拿巴呢却用一个很恶劣的话语来对这个大卫。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十九节，拿巴就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呀？耶西的儿子是谁呀？进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怎么可以将食物跟肉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哇，我们看这个拿巴，他真是讲在那里说大话。好，怎么样？他说大卫是谁呀？那谁会不知道大卫？大卫是什么？击倒歌利亚的。好，大卫是谁呀？耶西是谁呀？他可以知道进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人很多，其实他什么？他知道大卫在那里逃亡嘛，但是他就用这样子的话语来抵挡这个大卫。好，那么没有想到呢，好，弟兄姊妹，我们也在这里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好，就是这个大卫啊，扫罗追杀他到那种地步，好，他都不敢什么伸手害扫罗，没有任务，因为扫罗的任何的作为跟话语，好，被激怒起来。但是拿巴这两句话呢，大卫怎么样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我们也看到人啊，我们人里面的限度，好，我们里面还是怎么样有限度的，我们还是常常有限度的。那有这个限度在我们的里面，好，他不敢伸手害 神的仆人。我想大卫心里想，那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不敢害他，不过拿巴好像不是。所以呢，看到拿巴的时候呢，他就被什么，他就被激怒起来了。我们就看见大卫就被在这里就被激怒，好，他一被激怒的时候啊，哇，真是可怕呢。那我们就想到这就好像抄家，好，他就跟他手下的人说什么样呢？他们就要来把这个拿巴家里面的人，好，全部都要就像我们讲就是抄家，好，那个要开始有一个征战了。那么所以在这个要有一个征战的时候啊，哇，拿巴家里面的那些仆人哈，就非常的害怕，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就跑去找这一个亚比该，就去找这一个女主人了哈。那么他们去找女主人的时候呢，就对这个女主人亚比该说，你一定要 do something。好，他说啊，这个大卫还有其实他对我们很好，那么可是呢现在呢他讲了这些话惹怒了大卫，所以就请这个女主人说，你一定要 do something。 好，所以十七节就说，这些仆人就来对这个亚比该说，你一当筹划看怎么样才行，不然祸患就会临到了。那今天我要说哈，我想亚比该呢是圣经上我们所看到一个非常怎么讲，是一个智慧的妇人哈。亚比该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那么箴言三十一章里面特别讲到一个智慧的妇人是什么，早上起床的时候天还没亮，起来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家务事都已经整理好了，都管理好了，都知道怎么样去分配给他们的家里面的仆人。好，所以我们看到亚比该必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智慧的妇人，她知道怎么样在家里面料理家事。那么因此呢，十八节就讲到亚比该就急忙的将200个饼、2皮袋的酒、5只收好的羊，好，还有麦穗、葡萄饼、无花果饼，好，全部一下子就急忙的预备好。哎，我们现在数数看，这些东西多不多啊？多哦。如果你要去你的仓库里面找200个饼，好，还要把它包装好，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这个亚比该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他真的是一个智慧的妇人，他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了，哈利路亚。好，所以呢他就去见大卫。好了，亚比该呢就去见大卫的时候，我们看见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亚比该去见大卫的时候呢，在23节的地方讲到，亚比该见大卫，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的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求你听卑女的话。”我主不要理拿巴这个坏人，他的性情就与他的名字相称，他只叫拿巴，果然愚王。然后呢，26节就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来劝诫这个大卫。”那么我们就看一下28节：“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好，我们先暂时读到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拿巴，看到这个亚比该。亚比该呢，圣经上说他聪明俊美，好，刚才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他在很早的时候他可以把家里的事情这么快的能够聚集好。那我今天要说这个亚比该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他来到大卫的面前俯伏在地，就跟这个大卫说，他说：“愿这罪怎么归给我。”其实这个罪，他说愿这一个罪可以归给我，我有时候想想，我觉得这个亚比该实在是一个愿意担罪的女人，是他的先生在那里用话语来激怒大卫。亚比该没有做任何激怒大卫的事情，可是这个亚比该懂得一肩扛下她丈夫的罪，她说愿这罪归给我，而且她说什么？因为你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啊，所以我都没有去迎接你啊。她也把这个罪归在她自己的身上。今天我要想要对姐妹们说，对姐妹们说，我不知道你在家里面的状况如何，是不是你也是聪明容貌俊美，不过你有一个这个性情暴躁的丈夫啊，或者是一个凶恶的丈夫。可是我觉得今天圣经上让我学习到一个功课哈，就是圣经上在这里的确讲到，如果我们做姊妹的，我们做妻子的哈，我们愿意担丈夫的罪，我跟你说，我们还是一个蒙福的人。这个亚比该她懂得担她丈夫的罪。那我想讲到这里，可能我们做姊妹的很生气，不同意，为什么我要去担她的罪？我应该跟神祷告，神你要惩罚她，她罪大恶极，那可是呢，亚比该不是在，亚比该她是懂得担罪，她在神的面前愿意把这些归在她自己的身上。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姐妹们，箴言31章里面也讲到，如果一个做丈夫的能够看重我们，感觉到我们是一个珍珠的话，是什么？是他的心里会来依靠我们。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亚比该，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他愿意为他先生担罪，我们看到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给他一个恩典。那么这个亚比该不但懂得为他先生担罪，这个亚比该，我要说今天如果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是我很喜欢的经文，就是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说，神在这个世上做一件新事。什么新事呢？就是女子护卫男子。我看到亚比该，我也觉得她是一个女子护卫男子的人。那么因此这个亚比该她不站在那里跟大卫说这个罪归在我身上，她担起了她丈夫的罪。我们也看到这个亚比该在大卫的面前来劝诫大卫，她劝诫大卫的话语充满了智慧。她跟大卫说什么？她说他说在你平就是讲到大卫在为神征战的时候，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好，你想看这个亚比该是一个在家庭里面的人，他怎么知道大卫都查不出他的什么任何的 过犯来。好，那然后我们再看他说，虽然有人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同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鸡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我们看到亚比该，他在这里是一个多么有智慧的一个妇人。他劝大卫，好，他跟大卫说什么？你在你平生的日子都查不出什么过来。换句话说，这个亚比该不是在家里什么事都不知道，他还知天下事。好，他知道扫罗追杀大卫，大卫怎么样？那个有机会，可是他没有还手。这个亚比该他知道这个大卫呢曾经用鸡旋甩石，这是讲到什么？击打哥利亚的事情，用鸡旋甩石。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来劝诫大卫说，今天神也可以把你的敌人好像什么鸡旋甩石一样的甩出去，可是神要保守你的性命，好像保守那个宝器一样。然后他说到，到了神照他所应许你的话要应验的时候，你就不会良心有亏了。换句话说，这个亚比该也知道什么？神在大卫身上给他一个托付，给他一个使命，他是要做君王的。阿们，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所以亚比该在这里就劝告大卫说，如果你今天可以放了拿巴，你可以放了我们这一个家族的话呢，好，那以后你做王的时候，你良心不会有亏损，你良心不会有亏欠。哈利路亚，这是亚比该的智慧。好，那今天我要再问一下，就说姐妹们或者弟兄们，你知道吗？圣经上面讲到有见识的，有见识的人，我觉得圣经上讲到有见识的人，可能很多人都是我们觉得他很有见识，比方说以斯帖，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有见识的女人。好，那比方说撒母耳记里面的哈拿，我们也觉得他很有怎么样见识。我们看到很多人，我们都会觉得他很有见识，但是圣经上面唯一提到，真正在圣经上提到这个女人是有见识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亚比该。好，所以在圣经上大卫就在这里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什么见识也当称赞，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好，讲到见识的时候，好，我想中国人有一句话特别在中国人里面对女人说，讲到女子怎么样，无才便是德。好，可是圣经上不是这样子讲的，圣经上要我们做一个有才德的妇人，就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我觉得见识太重要了，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姐妹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女人。那有见识呢，那但是弟兄们，我要跟你说，见识不只是女人需要有见识，男人需不需要有见识呢？当然要，对，男人也要有见识。好，那谢谢所以我今天要说，见识是我们男生女生都需要的，我们女人需要有见识，让我们可以能够知天下事。我们有见识什么？要见闻要广。好，我们要知道现在发生的什么事情，我们在这样子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心胸也宽广，可以有一个饶恕的心。好，那么能够愿意去担罪，因为我不只是不 我们不把我们的眼光只定睛在眼前有限的我的丈夫个性凶恶等等那乃是什么？我们有一个比较远大的一个眼光。那我觉得弟兄们，我们需要有见识。我们弟兄，因为在箴言里面的确有一句话说，一个人有见识的时候就不轻易发怒，就不轻易发怒。我觉得这太重要，拿巴就是没见识啊，所以怎么样一句句话就怎么样发怒了。好，那有见识就不会轻易发怒。那我曾经讲过一个题目，就叫做幸福家庭7000万，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题目。我只要 做姐妹的，做弟兄的。那讲到幸福家庭七千万，其中有一点就是讲到这个有见识。那因为圣经上我们以为OK 怎么讲呢，就是说对女人来讲，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女人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情绪嘛。我们常常要掌控我们的情绪。男人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是情欲。那么因此呢，我们常常有这样子一个认知。可是呢，我今天要说女人有情绪的问题，男人有没有？也有。如果没有见识的时候，就会有情绪的问题，就会怎么样，就会发怒。所以呢， 我有一次跟弟兄们说我们男人要记住，圣经上有这样子说圣经上在新约里面说，我劝男人要无什么，无争论，无争论，举起什么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想如果我们做一个男人没有见识，轻易发怒的时候，那就不是举手祷告了，那就变成举手打人了。好，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举手打人的人，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举手祷告的人，随处举手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特别在这个大卫跟亚比该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亚比该的智慧，他的见识，他可以帮助大卫，帮助一个将来要做君王的人，可以不做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可以良心没有亏欠。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亚比该的智慧。那我们看到这个拿巴呢，后来我们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拿巴呢神就让他怎么样，就死了。好，他死了以后，大卫也聪明，马上跑去跟亚比该说，这样子的女人太难得了，我要娶你做什么？做妻子。所以这个亚比该也就跟着大卫去了。好，那这也是他的智慧，也是他的什么，神也是为他开了一条道路。但是我今天在这里我要鼓励我们做姐妹的，我们求神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愿意去担罪的人。我每次都想到这里，就想到 我去以色列，去以色列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去一个在那边一个博物馆 museum 里面看到他们在卖东西，在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小小的篮子，里面卖了很多样品香水。好，那其中有一个样品香水呢，就叫亚比该香水。哦，我那次看到那亚比该香水，兴奋的不得了，立刻把它里面的六七瓶亚比该香水全部买回来。买回来以后，我就在我们单身牧区啊，那很多年前，十几年前了，我就在那个单身牧区，有一天晚上，我就把所有的姐妹，单身牧区的小组长都叫来，我就给他们抹亚比该的香水，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像亚比该一样，成为一个有智慧有见识的女人。那 我真的感谢神，这么多年来我真的智慧跟见识不在一时的困境里面。好，我求神让我们眼光远大一点。好，眼前的吃眼前亏没关系啦，好，以后都是祝福，阿们。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我们今天从撒母耳记这里，我们看到也看到好像在一个夫妻的关系里面，神也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也让我们可以起来起来为这样子的事情来祷告。那么接下去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一个逃亡的过程里面，好，那我们就跳到跳到后面。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三十章。好，我们先把大卫的这边我们来看到，在他这个逃亡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大卫后来呢就在逃亡的过程里面，他们又碰到了一场的征战。好，那么这一场的征战是大卫要跑到亚吉王那里去投奔亚吉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到有这一场的征战。那么在这一场的征战里面呢，还有那个亚玛力人就 到喜格拉的地方来跟来做抢劫的工作。那个时候大卫在外面带着兵丁在那边打仗，好，那么亚玛利人就来侵夺喜格拉侵夺南地的地方，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的地方。那么亚玛利人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城里面的妇人啊那个小孩呀、都把他们带走了。那么所以大卫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城被火焚烧，妻子儿女都被掳去的时候，大卫就跟他那些跟随的人就放声大哭。圣经上讲一句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不但放声大哭，还哭到什么没有力气了，哦，就在那里大声放声他，哎，我觉得男人哭也是蛮让人感动的。就哭到都没有力气了，并且听到他两个妻子也被掳去的时候，并且所听到的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那因为这样的情况呢，哇，这个时候这些跟随他的兵就有一些人就起来因为儿女都跟妻子都被掳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人起来，就想要用石头来扎死大卫，心里怎么样？这种那种难过那种情绪又出来了，那么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实在是一个可以说是好像有外面有敌人，里面有什么？里面也有敌人了，儿女妻儿还有这些的军队起来反对他。但是大卫在这里，圣经上却跟我们说到大卫的宝贵，就是他在困境当中，他实在再一次看见他来倚靠神。所以圣经上说大卫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就怎么样？得坚固了。哈利路亚，大卫倚靠神，心里就得坚固了。因此呢，他在神的面前再一次做了刚才另外所做的一件事，他就跟大祭司亚比亚他说说什么？将你的什么东西拿来呢？再一次说把以弗德拿来。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把以弗德拿来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祷告，他就在神的面前来求问，我下一步要怎么做？我能够追赶敌军，到底追得上跟追不上？哈利路亚！大卫真的看见他每一次跟神祷告，每一次神都立刻回答他。神就跟他说什么？必追得上，好，你可以追，而且是什么？所有的都可以救得回来。哈利路亚！大卫就在这一次带着那个跟随他的人就去追追这些亚玛利人，就把他的妻儿把这些所有的都追回来了。不但呢追回来以后，还掳掠了许多的财物。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卫，真的他在神面前来倚靠神的时候，他的心里就得坚固。他坚固的时候，他征战就能够得胜。哈利路亚！他在那个征战得胜里面，妻子儿女都可以追回来。那今天弟兄们，我们也要做一个大能的勇士，好，让你在跟神求问，跟神得心里得坚固的时候，你的儿女都可以被追回来，都可以从仇敌的手中被抢救回来。哈利路亚！大卫就让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恩典。那么当然在这一场征战里面，圣经上也给我们提到，刚才提到什么600人，好，但是他们这一次要去追敌人的时候，圣经上说有200个人疲乏，只有400个人可以跟他出去打仗。那么等到他追回来的时候呢，又拿了很多的掳物，那个时候那个去打仗的人就看这个200个疲乏的人，就什么说他们都没有跟我们去征战，所以呢分掳物的时候不要分给他们。可是大卫说什么？我们看到大卫的顾念，他说23节，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 应当大家怎么样平均分配。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这有一个宽广的心哈。那么其实从这一句的回答里面，我们看见真的在一场征战的里面，有人是在前线打仗的，有人是在后面怎么样看守兵器的，在前面的跟在后面的都一样的重要，都一样的宝贵。分掳物的时候大家都有份，在神的 国度里面大家都有份，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大家都是有一起要来分担也分享这一份的尊荣哈。那么因此这也就让我想到，有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常常会有一些短宣的队伍被派出去哈。那每一次短宣队伍被派出去的时候，有人在前面啊，在短宣，在祷告，再去去抢救灵魂哈。那我们在后方的，在教会里面为他们祷告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怎么样？我们是一同有份的，哈利路亚。所以如果我们有祷告，我们有为这些短宣的人出去祷告，有为神的工作来祷告的时候，你心里一定怎么样？也是欢喜快乐的。我们是一起来分享这一份的恩典哈。那我也想要，就像我们这两天我们有圣灵周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圣灵周里面，我们有祷告，我们有参与侍奉的人，你心里都会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一起看到神的工作，我们在小组里面，在牧区里面，所以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也激励我们不管是在前线在后方的，我们都能够一起来一起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征战，并且能够征战得胜哈。那么当然在这些的战争的里面那我们下礼拜再会分享哈。那后来扫罗呢，就在这个征战的里面他和他的儿子就伤亡了，那并且也死去了。那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讨论再来分享这一个部分。那么我们从今天的大卫在逃亡跟扫罗的关系里面，我们真是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学习到什么？我们不要用心里的恶念来对人好，我们需要尊重什么？上帝的受膏者。那我们也看见说，什么时候当我们来投靠神，说我们来祷告呼求的时候，我们的神必然不会向我们隐藏，他是可以跟我们好像朋友一样，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像大卫一样，我们求问神，神就会回答我们，也让我们多多的来到神的面前，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像扫罗一样哈，用心里的恶念来对人，不要老是让自己活在一个让仇敌来攻占的一个区域的里面，所以神的灵离开都不知道，而且一直活在那样子一个记恨仇恨嫉妒的里面，所以求主来帮助你，来帮助我。那么那我们从大卫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逃亡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大卫信心的历程哈。那么过去大卫在亚杜兰洞的时候，他在亚杜兰洞之前，他是一个好像在逃亡的过程里面也是到处去投奔，但是现在他出了亚杜兰洞以后，在每一个逃亡的过程里面，他还能够顾念什么？还能够顾念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还能够起来为这个国家为他的百姓来征战。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大卫跟神的关系，也看见大卫在信心中间的征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感谢赞美你，主，我再一次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兴起我们，主，让我们不要忘记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求问，主，好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有困难的时候，有困境的时候，有被追逼有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靠着主来得胜。主，我们虽然环境天天好像重担一样，可是主，你可以不把我们交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当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姊妹能够兴起 成为有见识有智慧的人，主啊，愿意来担当我们丈夫的软弱，哦，主啊，我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主，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来投靠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轻易发怒，主，让我们的手常常举起来跟你祷告，常常有一颗心要来寻求你的面，我们就得到能力，所以在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都可以被抢救回来。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